好了，来到我们的第二集，新的一集。
Hello, everybody.
Hi, 我是阿秋，
我是瑞瑞。
OK, 我们这一集就是想要来问一下，就是 Remy 说，哎，他关于他去韩国留学，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中，就是想要听他分享一下经验啦，就是说到底在韩国当留学生经历了多少坎坷。
哎、欸，这个要收钱吧？这要给我钱吧？这种
为什么
通常不是通常访谈来宾不是都应该要给钱吗？
没有反弹啊，没有反弹。
好，那不要反弹，你自己讲啊！我就看你要讲出什么留学经验啊！你说啊，你说。
我是认真没有，我是智台可悲人。
智台可悲人。
对。对啊，在台湾很好，很幸福，很开心。
那我们上一集不是才呛过大家吗？
啊，对，
还在那边可悲人呢 啊什么意思？
好啦，那你觉得你去韩国你准备了多久？然后你从这个想法到底就是花了多久时间去完成这个梦想？算你的梦想吧，应该。
对啊，你说真的准备的话，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准备，就是有应该说。算是一时冲动，应该说我想做这件事情很久了，就是到韩国读书这件事情，我在大二的时候就想，然后我还去申请了我们学校的留学生，就是我们学校可以申请，然后我很可悲哦，就是我问过我妈，然后我妈同意了，我才去申请，然后申请上了，我那时候19岁嘛，就是大二的时候，然后我就要请我妈签名，因为未成年。我妈就不签，她说不可能，然后我就
直接拒绝你。
对，然后我就直接丧失了这个名额，这样子被学校列为失信名单。
真假的？
失信人员，就是等于是你以后没办法再申请这个东西了，因为你等于浪费了人家一个名额啊。
欸，你妈真的造孽很深欸。
对，他就是
讲对吗？
对，因为他就是害我的人生非常的悲惨，到处被列为失信名单，就是很多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可怜，就是难过我没有朋友，都是我妈搞出来的。
好可怕。
对，反正他这种事不是一次两次，所以就是等于是造成我就是在别人面前都很像是一直说谎的人，就是比如说说要做什么就不能做，说要干嘛不能做。有一次也是很扯啊，就是我打戏牌，我好不容易有一个喜欢的运动，然后我就是真的很热衷于在里面，然后他们有一次就是要放假的时候，寒假还是暑假，然后要到台中去做集训，然后呢我爸妈就突然不让我去，而且是在集训当天哦，他们就挡在家门口不让我出去，然后就等于是我就没有办法，然后我妈甚至还说那个房费2-3千我们也不是赔不起，你就是不准去。请问我要怎么在大学生存？你告诉我这个状况下这个东西这个我想到我就来气。对，反正就是这样。
欸，你爸妈很 drama 就他们是怎么，我真的蛮好奇他是怎么挡啊。
没有，他们两个就站在门口啊，就说你今天就是不准踏出家门一步啊。
好 drama。
然后我就真的看不懂，然后反正就是搞得我的大学也是很可悲，就是对变成一个怪人这样子，就变成一个失信人员，不管是在同学之间在学校之间，对，就是一个失信人员。yeah， 所以我就是我真的是快被他们气死。对，反正就是
从当初你妈当初不让你去韩国的原因是什么？
她没有讲啊，而且她原本先答应了，是她答应了我才去申请的，然后申请下来了，我妈不答应。
她是觉得你年纪太小吗？
她啥都没讲，她就说不可能啊，她说不可能让我出去啊。她就是一个屌理由都不给我啊。然后后来对，然后反正就是失败嘛。然后后来大学毕业之后，我就跟他讲说我可不可以先去韩国读研，就是大学毕业之后还有毕业，反正我就一直在试，我就问他说可不可以先去韩国读一年的语言学校，然后之后我再申请研究所，这是我的就是计划这样子。然后我妈就说就是去读研究所是浪，哎，这很重要，先画三颗星，这个必须要记住，因为后面会考。来，大家记住哦，这里画三颗星。我妈这句话，她说读语言学校是浪费时间浪费钱的事情，她说
就是读语言学校是不可能的，不可能让我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说，你有本事的话，你就是直接被学校录取，那我就一定赞成你这样子。好，记住这句话，画三颗星，八十颗星吧，这非常重要。这等一下故事会回来这里哦，大家记住，很重要这句话。然后呢，后来我就没办法嘛，我就只能先开始工作赚钱嘛。而且我妈很过分，就是我大学还没毕业，她就问我说：“你找到工作了吗？”我就傻眼，我就说：“我还没毕业。”然后后来就是我中间有一段时间是，就是我们公司就是恶性倒闭，我就、
哦、这个很值得之后分享。这个公司倒闭，听到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
好，那这个故事就
OK。
对，
先暂缓，我们先专注在韩国留学
求学阶段。好，然后没问题。然后呢，我就要先赚钱嘛，然后赚钱，就是我工作了三年之后，然后我忘记好像又是为什么，我又跟我妈大就是。因为我们断断续续都在吵，因为你看我妈这么疯癫的一个状况下，跟我的理念是非常不合的，所以我们就是会一直爆吵。因为我妈一定是觉得我吵，我妈一定觉得我超不孝，因为我是那种很自由自在的人，是我是崇尚自由的人，我是一个自由的灵魂。然后我妈是那种，你他妈才小鸟，
我是一只小小的小鸟。
我要警告，我不是警告你，我要那个投诉你，就是噪音污染。然后啥啦，还有忘记哦，对，
自由的灵魂，自由灵魂。
对，我是一个自由，就是我有很多想做的事情，就是我不想我的人生就是这么的无聊，这么的平庸就对了。然后我妈是那种就是一定要把小孩掌控在手里的人。然后像我那时候要选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妈可能就知道，她可能或多或少都有预感，我是一直很想要冲出家里，因为我家真的太压抑了。你看看刚刚那两个故事就够压抑了吧，够疯了吧我们家。然后我妈就是在车上要送我去高中的车上，因为我高中住校，所以他们就是每周一早上送我过去而已。她在车上就说，我警告你哦，你选志愿，你敢选台北以外的，你试试看。很疯吧，超疯的，我跟你说。对，我们家就是非常的疯，然后后来，所以我反正我就是很常跟我妈吵架。然后那个我可能是当初又气到了吧，就是干你傻小妈，我一定要离开家里。然后我就发疯，我就脑子一热，我就开始着手准备申请那个。就是研究所的事情。然后因为他们其实蛮快速的，就是他们我记得是十月丢申请书，然后是九月还十月丢申请书，然后十月或十一月的时候就面试，就是下一个月可能或不到下一个月就面试。然后面试完之后就是年底就会出结果，然后出完结果的隔年三月就要入学了这样子。他们时间非常的快速。然后所以你知道我就是一头热，我就丢就是准备开始着手准备，然后就面试，然后就说我上了，我就说哈。所以我就是一个完全没有准备的状态下，因为你知道我那时就有一点点也就是很多可能有一半以上是冲动性去做这件事情。虽然我一直有计划想要去，但是我没有就是可能当下刚好被一个什么东西击到，我想说好，那我就现在就生气了这样子。然后我一直都没有觉得我会上这样子，然后呢就他就说我上，就说上哈。所以我就
我记得那时候你不是上蛮多间的吗？
哦，我申请三间全上啦，谢谢。
猛。
然后反正我就傻眼。所以我就有一天我回去跟我妈讲说那个我被研究所录取了这样。我妈傻眼。
啊，然后嘞，她在说什么？
我妈直接脸垮下来。可是因为你知道她就是自诩自己是那种开明的父母嘛，所以她当初已经讲这个话她就没办法收回嘛，就是毕竟你知道你说你我被学校录取她就会支持我嘛，好啊，那我就是被学校录取了，你给我支持啊这样子。然后所以她就是脸垮下，她不太开心，但是她也不能说什么，她能怎样呢，我已经录取上了，所以对啊，最后还是来了。后来呢我就这样来韩国之后呢， 然后就过了我想想看，对，不到一年的时候，然后我妈就突然就是我就突然得到一个消息，是她说我就是我妹
一个核爆弹，一个核爆弹准备下来了，
对，直接核爆弹，她说我妹要来韩国，我想说三小欸，然后而且重点是我妹是一句韩文都不会，然后她是就是她也不是要申请研究所，她是要让她来念语言学校的哦。来回到刚刚那80颗星的重点，来她刚刚说什么，来重复一遍，
语言学校是浪费时间跟金钱，
没错，他说读语言学校是不可能的，对不对？然后我就非常的抱气，我就再跟他大吵了一架，我就说等一下我妹应该不会听这个吧因为 我要知道我大概可以把这个故事讲到哪一个程度，
应该你妹不会听 podcast 吧，
应该不会。好， 那我就偷偷爆料一下、哦、反正那时候我妈跟我讲的借口是说因为她另外一半的关系，他说
对，我跟你讲这个其实真的很扯，就是这个我来讲因为我那时候听到真的太好笑太搞笑了，
可以你说，
就是他妹妹就是交了，就是 Remy 的妹妹交了一个男朋友，然后那个男朋友就是他爸妈非常的反对，然后觉得说那个男的没有很好，所以一直希望那个他妹就是他小女儿可以跟这个男生分手，就殊不知就是他们的做法就是把小女儿送到韩国，然后想说这样就等于说远距离，然后他们就会分开。哎，殊不知竟然那男生准备一起来韩国了，而且重点是双方父母好像都说哦好啊，然后还会资助钱。我想说啊，当初的用意不是要让他们分开吗？然后现在又要让他们在就是一起去韩国的用意是什么意思？完全无法理解，就是。明明就是一开始就是要让他们去做一个分手动作，然后殊不知竟然把两个人一起送到韩国，而且重点是很好笑的是他们两个要来韩国的时候还烦 Remy 说要帮他们找住所或是甚至住在一起。哇哦，谁会想要跟妹妹男友住在一起啊，那种感觉就是真的环境超差劲的，你要做什么都不行，然后就是少了一个个人空间，然后他们就说哦这样才有人照顾啊，我那时候听到觉得哇靠，这真的太疯了。
对啊，或他那时候就说要住同一间，或者是甚至上下楼，或者是同一个建筑物，我想说三小，然后然后我那时候就很气，因为我忘记我们跟我妈说这么过分的话，所以我就说我忘记我有没有，但是我那时候心里或是 maybe 我有说出口忘记了，反正我就觉得说那如果是照你这样讲话，我这么认真读书这么认真生活干嘛，我就随便交一个男朋友就好了，三小哦，就是什么意思。然后我那时候就很气，我有跟我妈大吵一架，然后我就说啊，你那时候不是说语言学校是浪费时间浪费钱吗，那为什么就是你小女儿就可以。那我妈
就然后那时候她回什么，
哇我妈回的才精彩的，我妈多厉害你知道吗，有够厉害。她说我们会这样做是因为知道你做得到，你看我们不逼你的话，你看我们这样逼你，你不就做到了吗，你不就是被研究所录取了吗，傻小
子。Oh shit.
哇哦，真的是有够厉害，这个回答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说、
欸、真的是标准的亚洲父母、欸、就是反正不管怎么样归功都是他们这样。
但我想说什么意思，我看不懂欸，然后我就真的很无言。然后最然后哎，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一段。然后后来我意外得知，就是在我一跟我妈讲说我要去韩国的时候，她就有跟我妹讲过，她就说你姐说明年要去韩国，如果她在那里过得好的话，你也过去啊，反正你姐在那里可以就是照顾你这样子。因为他们的心里是觉得，因为我妹她就是，我觉得她对她的人生比较没有规划，就是得过且过吧，我自己觉得。然后我妈可能就想要让她长长见识，或是喝喝洋墨水之类的吧。然后就对，妈的，我来的时候
忘记跟那个听众就是说，就是前提情要就是 Remy 的爸妈非常的偏心，就对，就是他们非常疼爱他们的宝贝小女儿这样子，就是对 Remy 非常的严苛，甚至就是有点像是已经把她变成边缘的儿女了这样。
边缘儿女、啊、
边缘儿女、
就是我就觉得因为就是像我讲他们应该觉得我非常叛逆，尤其是我妈，因为我妈就是很想要一手掌控所有的小孩，他们我觉得她就是比较 真的很就是基本的亚洲父母就会觉得小孩是自己的所有物，然后我就是比较崇尚个人自由，自就是对我以自我为中心为出发点，然后所以就是会很多冲突吧、嗯、所以他可能就觉得我很不孝吧然后我妹就是很听从，因为她就是对自己没有什么规划没有什么想法，所以就是你知道我妈他们说什么哦好啊好啊哦做个好、啊、可以啊这样子，
就是标准的乖宝宝啦，
算是啦，但是她脾气也不是乖宝宝的脾气啊，就是你知道
就是也是个公主病，
备受宠爱的人总是有一些特权嘛。我就是讲这个故事只是想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刚刚那句话要花八十颗星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很扯，不觉得很扯吗？到底是什么意思，
超级扯的、啊、就是一个就是 Remy 不行但是他小女儿可以，
对啊，我跟你讲我真的是我人生故事 我真的是哪天失业之后我就把我的人生故事都写出来，应该可以出好几集八点档吧，应该不就应该就不怕失业了吧，我
感觉家庭创伤就可以说一集，
我可能说一集可能不够哎、
欸、要说多少，真的是家庭创伤真的是会造成就是很多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总就是我们长怎么该如何长成这样的人，然后又怎么从这种就是环境下然后长成一个正常人吗？
我真的超多我身边的朋友，真的所有每一个只要是知道我故事的人啊，他们都会说你怎么可以活到现在，或者是说你怎么没有疯，你真的好厉害，真的没有一个人没有说过这种话的我身边亲近的朋友都这样跟我说，他们觉得我很厉害
是可能会觉得说好像应该会有那种什么忧郁症或是可能就是走向可能
或者疯掉啊，就是可能会变成对对，但是他们就觉得说我怎么可以活得就是是一个正常人这样子，他们觉得我很厉害吧，我也
是
付出很多努力的啦，
就是一种我不想当我最讨厌的那个人的心态去过活，
对对，我真的是很努力，很虽然说自己讲很辛苦好像不太就是好像有点算是自恋还是什么，可是我真的是很辛苦的才走到这一步，就是成为才终于成为我自己觉得好像还行的人，对
对，然后结果你妈就送你妹过来破坏你的生活，
我真的是牙开我跟你讲我每次只要好不容易觉得最近生就是最近有点步上轨道，然后我妈就出现，我妈真的是好像是掐好时机很可怕
他已经算好时间哦，哎、欸，时间到了，该来烦 Remy 了。
对，其他仔细算，哎、欸，他最近好像安定下来，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好疯好疯，
对，就是这样。所以
我觉得他上辈子可能你们应该结了蛮大的仇恨吧。
我觉得 maybe， 反正我反正我们家精彩故事还有很多啦，之后可以慢慢分享吧。今天如果分享的话留学的故事应该就不用讲了
对
是吧，嗯，来来还有什么问题你问啊，
我们返回来就是说哎、欸，为什么会选择韩国啊，就是你是因为看剧吗，就是我因为我对于想要好像想要去留学，假如说像日本喜欢去想要去日本留学，就是可能他们平常就很喜欢日本的文化，可能看动漫啊、嗯、或什么对日本有个向往，那可能韩国就是可能喜欢 K-pop 啦，然后是喜欢韩剧，或是对韩国有个憧憬。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去韩国留学啊？
嗯，好像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但是其实很多人可能第一直觉就会觉得说、嗯、啊，你一定是因为迷妹，所以你才选择韩国什么的。但其实，虽然说对我是有喜欢的韩国团体没有错，而且我超级中意的，我从2012年一直喜欢到现在
好要不要公布你的本命团
Infinite Oh my god 超帅好Neko Haza 100分好不是重点就是因为那个就是其实虽然说我是有喜欢韩团没有错，但是我其实蛮不爽，就是大家只要一听到你是在韩国留学就会觉得说啊你就是那种迷妹所以你才选择韩国，其实也不是这样，是我高二的时候我们的毕业旅行是来韩国，然后我们就有参观就是那种姐妹校，然后它是一个就是有点像技术高中，就是不是跟台湾想的技术高中有点不一样，它专业吗？专业高中吗？就是他们是 针对你选的科系，比如说你是选影视科，那你就有一系列的就是全部都是以影视的课程嘛。然后如果你是选美术的，就是画画，我跟你讲，我有参观他们学生的画作，我傻眼，因为他们一个画的比一个还要屌，看不出是学生的东西。他们跟我介绍
是
学生画，所有都有啊，就是你说素描的也有，然后画水彩的也有，什么都有。然后他们画的真的是他们跟我说是学生作品，哈，我还哈，这个
是
学生？你是
说你那时候是高中吗？
对，高中。然后那些画的人也是高中生啊。然后我想说，学生哇，那老师可能做几年，那个高中生毕业，他们应该就不用做了吧，直接换下一个。
直接无缝接轨，一毕业即上师。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在想说，哇塞，这知道他们的老师不会就是很压力很大吗？然后，所以我就是有震惊到，我想说哇，因为其实我那时候还没有就是对未来没有方向，你知道吧？在那个家庭，在那种家庭，你要怎么样对未来有什么方向？一点想法都没有，只想着离家或者是发疯这样子。然后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哇天哪，就是在同一个世界里面，就是已经有人在高中的时候已经选好了自己未来的道路，然后甚至还不是就是那种你知道随便学学，他们的学感觉是很专业在学这件事情，真的是以后真的要往这个路线去成为专家这样的想法的，就是感觉像这样子。然后后来反正我就回来之后，我就开始细想我的人生，开始反省我是不是不应该被家庭束缚，是不应该只想着要发疯这样子。对，然后我后来就是进了大学嘛，就是阴差阳错我就进了广告系，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说，就是我不知道台湾的大学就是什么都学一点，然后什么都不专精，什么都会，还有什么都不会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觉得很可惜，然后我就想要再进修，因为那时候就真的是知道自己对影视这方面已经有兴趣了嘛，就是从韩国回来沉思之后，然后啊，从韩国回来沉思之后，然后后来我又去参观了北艺大之后，我就觉得我去北艺大的电影创作还是什么科系的参观，然后我就是被他们那个摄影场，就你知道进去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哎，真的就是那种被震慑住，你就觉得哇，天哪，我
殿堂，某种殿堂的感觉。
对对对，我就觉得哇，我以后真的好想在这种地方工作，这种感觉，就我真的好想要在那里就是做事情或什么的，然后
我想要做出一支作品，或是跟大家一起做出一个作品。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你进到大学广告系，你就说哎，什么意思，就是什么都学一点，什么都不会这样子，什么都会感觉什么都会，但其实什么又都不会，然后你就很想再继续专精嘛，所以你才会想说大学毕业之后我才想说我要去读一年语言学校，然后再申请研究所或申请大学。其实我那时候会蛮想申请大学的，可是因为我现在年纪的关系我已经没办法申请，就是你要申请大学还是可以，可是你知道你毕业之后你都30了，然后
哦，
我的想法是我不知道韩国这边其实韩国这边你30大学毕业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可是如果万一我在这里找不到工作要回台湾，然后人家就会觉得说啊，你30岁然后大学毕业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这样子。对，我真没办法，所以我后来才选了。所以其实我蛮气我爸妈的，因为我人生很多计划都是如果按照我的规划来讲，你知道像跟我同期进研究所的人，他们是大学毕业之后然后读了语言学校读了一年，然后再读了本科的大学 本地的大学，然后再进研究所，然后是跟我同期，所以等于是如果我可以按照我的计划的话，我应该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跟过我想要过的生活。
应该说提早起步啦，
对，我应该可以过我想要过的生活，因为其实大学比较是我想要学的东西，只是因为我现在年纪问题，我没有办法进去大学里面了，所以然后因为没有读语言学校的关系，就是我在研究所的时候也是非常辛苦，听课什么的我就是真的很累，然后刚来的时候我真的一直哭，因为我就觉得说我到底为什么要这么辛苦，为什么我这么就是对，反正我就很辛苦，我觉得都是因为算也不能，
就是
好像也不能，
各种阴谋这样。
对对对，因为觉得说其实我如果我其实也不用这么辛苦的，但是 为什么我沦落到这种地步呢？有点这种感觉啊。那时候刚来的时候，我真的
就开始有点愤世嫉俗这样。
对，然后至于为什么选韩国，第一个是我那时候就是在就是参观姐妹校的时候被吓到嘛，就是觉得哇，他们真的很专精在这个部分。然后韩剧不是一直在往上涨嘛，就是好像就越拍越厉害嘛，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很厉害，然后越来越厉害。然后那你学影视，现在其实就是韩国或者是美国嘛，好莱坞那边，但是我不想要离开亚洲。
还是需要一点舒适圈，一个同温层这样。
对，而且因为你知道，就是你叫什么，你亚洲你想你任性，你想要偷偷回台湾，你也可以偷偷回台湾，因为你最贵机票一张就10000出头嘛。那不好意思，请问你从美国回来，看你知道机票要多贵吗？你知道飞一趟要多久吗？你知道我光台湾韩国飞机2.5小时我都坐不住了，你还要叫我飞到美国啊？我不行欸。
只是可以至少可以就好像有一个家可以回去，就是台湾这个娘家可以回来这样。
对，你知道我朋友有一个我在德国读书的朋友，他今年为了回台湾投票，他的机票就花了40000块。
哦，好贵，感谢他回来投票。这票好贵，
都超贵的耶，我真的疯掉。对啊，我就想说还好我当时没有去美国耶，真的是气笑。
哦，那其实某种程度来讲，就是其实因为你去了韩国姐妹校，某种程度它救赎了你的心灵嘛。欸，那我觉得韩国对你意义来说真的蛮大的耶。
对啊，你才知道。
就不能感性一点吗？
可以可以，
我想要带上一个感性的，然后你就硬要给我拉掉。
因为我不习惯感性嘛，就是我跟你讲，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病，就是我真的觉得 我其实我大概知道我病在哪，但是也没有也想说影响不大，好像没有什么需要治。就是因为其实照理来讲，我以前我算是感情蛮丰沛的人，以照理来说，然后也是一个就是所以也会蛮爱哭的，所以你知道我看影视作品或什么都是很爱哭。可是我如果现实生活中在别人面前或者是因为我自己的事情，我会哭不出来。就是其实这件事情应该是很伤感的事情，但是我是哭不出来，甚至是很多时候我会没有什么情绪起伏。像有一次我朋友就给我生日惊喜，然后我真的是惊喜不起来，就是我很感谢他们，我真的很感谢他们，然后也是第一次有人这样子给我过生日，我真的很感动。可是我没有办法去做出情绪的表达，就是我没有办法像别人就是有惊喜什么哇天哪 啊，然后甚至
哭
出来哭，
啊，
我真的没有我真的没办法，我一点情绪起伏都没有。然后我朋友就很傻眼，我真的很对不起他们，但是我是真的很开心，也很感谢他们，也很感动，但是我就真的没有办法有任何的情绪起伏这样子。我不知道这样说你能不能懂，欸，但就是对，所以
大概能理解，就有点像情绪障碍吗？
对，我觉得可能 maybe 有情绪障碍，就是我真的是很不会有什么情绪起伏，除了对啊，我不知道怎么讲。然后有时候我就要跟着演，就比如说我就觉得这有什么好笑，可是因为当大家笑成这样，我就觉得呵呵对啊呵呵这样子。对，所以我很难走感性路线，我自己觉得。因为我只要看到，我只要觉得这个气氛哇完了，好像要感性起来，我就会试图想要把它打破。就 maybe 我觉得这跟我不知道这跟就是家里有没有关系啊，但是对我本人目前
我觉得应该多少都有啦。
对啊，所以不好意思打破你的感性，但是请理解我。
对啊，就是没有说意思说韩国其实就是有点像是也顺便告诉大家，就其实去留学每个人的想法不太一样，但其实如果真的是迷妹或什么的去留学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啊，至少他付出了行动嘛，就是也没必要去酸这些人啊。
对啊，
人家至少去动作了，他去，而且重点是他是出国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去学习去熟悉这个环境嘛，所以某种人家他已经开始付出，对，完成他的梦想了，不管怎么样。就是我觉得说也没必要去酸这些人，但就是在你的身上的经验基本上就是另外一种模式嘛，另外一种呈现，就是你是因为看到了这些 也发现说你自己的兴趣或什么的，然后觉得说哎、嗯欸，想要去读，然后去增进这样。
对啊，而且我觉得就是迷妹这件事情，很多人就是有，因为很多人就变成很贬义的词嘛。然后，可是我觉得如果说他们，我觉得撇除掉私生饭跟一些比较激进的粉丝，其实就是喜欢上一个团体，然后带给他们动力，然后去学习一个新的语言或是学习新的东西，我觉得有何不可，而且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吧。就是毕竟你只会就是在那边呛别人，人家去学了新的东西，人家变成更好的人，人家因为那个，因为不是很多人都说什么哦，你花那么多钱给别人，别人也不认识你，人家连你名字也不知道，到底就是干嘛浪费钱。甚至有些人会说什么嗯，看你对你父母也没这么上心什么的，我就想说
关你屁事。
对啊，关你屁事。而且你看你他妈只会在那边出一张嘴，人家已经因为他的偶像然后给他动力，然后成为更好的人了，那你是傻小。就是而且人家的钱要怎么用干你屁事哦、喔欸、
真的关你屁事。
对、
我真的之前也是粉过 K-POP， 然后就是很喜欢很喜欢一个团，但现在已经就是已经大概 分散了啦，就是之前很喜欢
什么团，
对，分崩分 UKISS， 我超喜欢 UKISS， 我那时候真的国中的时候超喜欢 UKISS，然后那时候为了他们，就是当时我小时候就是还是用有屁股的电脑，然后就是那时候就是开始就是当一个迷妹之后，就是我们那时候我们粉丝会有点，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韩团的粉丝或是某种团的粉丝，其实都会变成一个爱分享的人。我觉得其实好像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学会分享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你喜欢这个团，然后你会开始为他做一些小周边，就是把最喜欢的照片啊，然后印成一张小卡，然后就会开始分享给同样喜欢这个团的人，然后就会开始哦包装得很精美，然后跟他要个地址，然后说哎，我送你这几张卡，然后我们去做交换。有些人，而且有些人做得超精美，还互背啊，然后什么的。我觉得那时候好像从那时候开始学会到什么叫做无，有点像是。好像没有任何利益交换的分享，就是单纯的说哦，我们就是很喜欢这个团，然后所以我们就是互相分享我们自己的喜悦。然后我们那时候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学会 Photoshop， 就是那时候的修图软体是 Photoshop， 就是学会了 Photoshop， 然后去制作一张精美的小卡，然后就是只为了要跟其他人分享说哦，就是我希望你收到这张卡片会很开心这样。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们真的要不是爱上这些团，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分享。没有啦，开玩笑，但是就是
好自私哦，好自私、哦、
就是应该说就是很深刻的突然回想起来，就发现哎、欸，那时候是他会让，虽然说不知道就是为什么喜欢韩团会变成一个这么人生重要，就是人生如此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回想起来其实这个过程蛮重要的，就是哎、欸，突然变成一个，应该说回想起来会发现说自己是一个从那时候开始学会分享，然后尤其是从网络上开始交友，然后开始在网络上然后远端的交流，然后分享，然后跟甚至是把交了一群好朋友，甚至到现在那时候一认识的朋友到现在还有一个有在联络，这样就是你看都已经过了几年，超久了。
欸，你这样讲我忽然想到，其实我现在还在这个世上有一部分是 Infinite 的功劳。因为就是好，反正就是唉，可是这要讲到家庭故事，哎、欸，这样会不会牵扯太远？好，反正就是这个之后
再分享，还是这集就留到下集讲，就是 Infinity 到底对你的带来的影响多大。
嗯，可以，他真的是我救命恩人哦，我跟你说。
哇，这么的伟大。
啊，
应该说在你的生命中占这么重要的部分。
对，真的，因为对对，如果我跟你讲哦，你要感谢他们，因为如果是他们的话，你应该认识不了我，因为我应该可能就不在这个世上。
哇哦。<Wow. 笑>好，那我们下集来谈说就是 Infinity 到底对你的人生到底影响多大，然后在你的生命中到底占是什么样去影响你的人生，
那是没有问题。
OK， 我们下次见啦。
结束的好仓促。 好随便，好随便的结尾哦。
差不多了吧？我们前面已经先把韩国的留学就是一个旅程差不多先讲了。
这个我在呛你，就接下去就好，一点默契都没有，你还跟我在那边叫声背叛
了。啊，不然怎么？啊，不然我要回什么？
你就搞笑的接完这句话就好了。你在那边跟我较真说前面已经差不多了，这个要怎么用？请问这段素材要怎么用？
我真的是很认真的人，我是连那种人家开玩笑我都会很认真回答他。
真的很无趣，这种人真的很无趣。哎、欸，这个我妈有点像，好可怕、啊！我的天哪、啊！
哎、欸，你不要跟我妈，我跟你妈比好不好？我会生气。
好想看你生气哦。
但是我脾气是蛮好的。
呵呵呵呵呵，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拜拜。
对，我们下期见。我们是来听听 Remy 的人生大事。
谢谢你哦。
OK， 拜拜，
拜拜。